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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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，我要借着旧约的诗篇第63篇，就是大卫所写的诗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比生命更好。因为在第三节，诗人大卫说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从诗篇中我们看见他经历了许多的患难，可是他依然心里面深深地爱着他的神，他要颂赞他的神。就像最近听到有一个姐妹的见证，她是祸不单行啊，一连串的折磨不断地在这位老姐妹的身上使她忙的是个团团转。她先后呢失去了两个儿子，而她两个孙子呢也在意外的枪击事件中失去了生命。我们知道有一个国家哈，我们不说这个国家，那个国家里的人呢，个个都有枪，而且呢还允许他们买枪买子弹。您说这个国家多可怕？他失去了儿子是因为车祸，然后失去了孙子是因为枪击事件，再加上自己由于受不了这个打击，以至于中风而造成了半身瘫痪，他的境况真的是十分的令人惋惜啊。当然教会也没有缺少探访和照顾，慢慢的他的身体好了，他的话语就是神也怜悯他，使他中风以后还是可以说话，虽然是断断续续的说话，但是人们都可以听得懂了，身体略有好转，他就依然回到教会来敬拜神，和往常一样的赞美神，说我心深爱耶稣，我要颂赞他的名。您看这样的情况还能颂赞，就像大卫在犹大的旷野的时候，他写了这个诗篇63篇，虽然他的环境是那么的恶劣，可以说处境困难呢，但是大卫并没有因此绝望，因为他所盼望的是上帝，不是别人，不是环境，不是怨天尤人，也不是叹自己的命不好，他都没有。他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。那么我们呢，也许我们目前正现身于人生的低谷，茫然无措，而且是孤立无援，我们的困境使我们非常的迷惘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越迷惘就要抓紧我们的神，以至于我们不会偏离，因为有这位神使我们心满意足，有这位神他才会真正的帮助我们，他用右手来扶持我们，因为神的慈爱比我们的生命更好。就像大卫，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一位老姐妹，他们能够开口，他们就赞美神，他们能够敬拜，他们就尊崇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他们，谁没有一些难处呢？谁没有让我们孤立无援，觉得十分迷惘的日子呢？越是这样，我们越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来感谢我们的主，因为他的慈爱确实是比我们的生命更宝贵，他比我们的处境更宝贵，因为环境是在神的手里。就算环境已经到了干旱无水之地，但是神若愿意，他可以使南地的水复流，于是河流的两岸再一次的看到生命的蓬勃，花草树木，河中的鱼，神会使我们干旱之地再一次的生气蓬勃，因为主要更新我们的力量，使我们能够享受他所要给我们的丰盛。神所给的丰盛，无论是生活环境的丰盛，或者是心理的丰盛，这个更新的生命 会使我们再奔跑都不会困倦，也不会疲乏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文。在旧约的诗篇63篇，我们就攻读1到8节。请您打开圣经了。
生活百花园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。在旧约的诗篇63篇的1到8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比生命更好。圣经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，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，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飞跃可能是人生的高峰，落下却未必是人生的低谷。笑着迎接每次的飞跃与落下，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生命的进程。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《我们的时间》。
诗篇63篇是大卫作王以后所写的诗。这篇诗告诉我们，大卫正在经历一个环境，那个环境像旷野一样的环境，严格说来是一个比旷野更糟糕的环境，那就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。干旱无水这种环境已经很糟糕了，再加上疲乏，疲乏是说到他自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，自己也疲乏无力了，谁来帮助他？在这篇诗里，大卫正在经历一个最困难的战争，不是因为敌人太强大，而是因为这个敌人是他心中所爱的儿子。这场战役，他知道自己必定胜利，因为大卫和他的大将约押他们打了一辈子的仗，他们可是经验丰富。他的儿子押沙龙，他一切的罪行都在神的眼中看为是不蒙悦纳的，是罪。神绝对不会去祝福一个犯罪的人，所以大卫心里清楚地知道押沙龙必败，因此在开战的时候他就对约押说，不要杀那个少年人。可是约押没有听他的话，最后他还是杀了押沙龙。他不是正面与押沙龙对决而杀了押沙龙，而是一个意外。押沙龙的头发又多又美，却被树枝给缠住了，将他整个的人给吊了起来，他动弹不得。约押就下令他身边的年轻人把吊在树上的押沙龙给杀了。为了这件事情，大卫痛哭，因为那是他的儿子，他的骨肉，也是他一直都深爱的儿子。所以这篇诗我们可以看到， 大卫在旷野里面，在干旱无水之地，不只是物资缺乏，而且心里的疼痛谁能够知道呢？谁能够了解呢？他就可想神，他知道只有神能够了解他的痛苦，他要来到神的前面，向神那一位了解他又爱他的神叹息。他不是害怕旷野，他也不是害怕旷野里的野兽，因为他曾经经历过在旷野里面如何的逃避扫罗王，神在极困难的情况之下让大卫得胜，大卫在旷野的经历都是最宝贵的经历，所以他学会了在旷野歌唱，他也学会了在旷野敬拜神。现在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就渴慕神，渴慕那一位看顾人的神。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们的心都碎了，环境告诉我们我们失望了，不只是失望，而且是绝望，不只是痛苦，而且是十分的痛苦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来渴慕神，来仰望神，将我们的心碎带到神的前面，我们就要经历神的力量，也要经历神的丰富。大卫一早起来并不想着吃喝的问题，他想的是我一早起来应当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，他渴慕圣所。我们也会渴慕吗？我们在极其心碎痛苦的时候，在找不到答案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，我们要来仰望神。就像大卫在第二节说，为要借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那大卫虽然是狼狈不堪地退出了自己做王的京都，但是他依然是以神的能力以神的荣耀为安慰，他不会也不愿意因为环境不一样了，有痛苦失望临到了他就怀疑神，不，他不肯看自己的环境，他只要注目神，眼睛看见的神就有指望。旷野虽然不是神安居乐业的地方，但是神常常很喜欢在旷野向人显现，像夏甲就是经历旷野看见了那一位照顾人的神。我们若是愿意离开繁华的都市，就是在旷野里，这旷野也能成为圣所，就像施洗约翰住在旷野吃蝗虫野蜜。这一位神的开路先锋，他并不是不爱人群，他乃是太爱神，他愿意离开繁华的都市，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被物质所捆绑，我们这个人就真的得以自由，不只是得以自由，还能够学习神深奥的启示。就像保罗三年在阿拉伯的旷野，他学习了神深奥的启示，于是神就能使用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也用他写了最多卷的新约圣经。当然今天的我们并不需要学习神深奥的启示或写什么经卷，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，完全在圣经里，任何人在发表什么超越圣经的启示，这都是恶者的工作，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。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旷野干旱无水之地来渴慕神，因为神要我们经历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弟兄姐妹，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呢？人为了保留自己的一条命，一切的富贵荣华都可以牺牲，但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，爱神的人却得了比生命更宝贵的一位，就是我们的主。许多殉道者就是为了耶稣的名，他们失丧了肉体的生命，但是却得到了永远的更宝贵的永恒的生命。所以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有了基督，我们就很喜乐，这也是吸引外邦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。有许多人是因为看见基督徒快乐，看见基督徒为主殉道，他们受感动也要信主耶稣。就像当年呢，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， 他们是不断的打压基督徒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多次的打压基督徒，为着信仰失去生命的人太多了，多到一个地步，罗马市的市长写信给当时掌权的皇帝说，请你不要再杀基督徒了，你继续的杀下去，我这罗马城的市民都要变成基督徒了。所以您看，杀一个可能站起来的是两个、三个，黑暗的权势可以拿出最可怕的手段，却无法吹灭基督徒心中的那一盏灯，因为那个生命之灯是神亲自点亮的，魔鬼吹不灭。因为尝过主恩的人是不会厌弃主的慈爱，就算是要为主殉道，他们的口里依然口唱诗歌赞美神。这就是大卫所说的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大卫还特别强调说，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弟兄姐妹，心中快乐，口中就有赞美，我们的手自然就会高举。向神举手就代表靠神，或者是奉神的名做事。所以无论是大卫也好，摩西也好，我们都看见当他们率领以色列人向仇敌征战的时候，他们就先向神举手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无论是大事小事，经历难办的事，好像是解决不了的心事，让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，向神举手，表示我们认清所有的事都可以奉主的名向神举手。那我们也要经历大卫因神的帮助所得的胜利。我们都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在什么地方最合神心意呢？就是紧紧的跟随，不管环境怎么样，不管别人说他，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他，别人可以冤枉他，可以打击他，可以破坏他的名誉，但是他却是决定他的心要紧紧的跟随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也要紧紧的跟随神，我们自然也能够经历到神的右手是如何的扶持着我们。您看大卫的心与神的心打成了一片，也就是说他的心贴近了神。心这个字是代表我们整个的人，也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心志心愿都包含在里面。人的志愿是常常会改变的，我们的情绪也常常改变，有时候热情，有时候冷漠，十分的情绪化。但是感谢神，神对我们的爱不会改变，他以不变的爱用他自己的手来扶持我们。我们愿意经历超越环境的福分吗？不受到环境的搅扰，这是个最大的福气。就像大卫说，他的满足是以神为满足，因此他所得的福气是来自内在的福分。所以他无论在活着的时候可以喜乐地称颂神，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在床上，在夜更的时候，他也要思想神。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失眠了，晚上睡不着在那儿思想神，而是形容他睡着的时候思想里也是充满了神，因此他在神里面得到喜乐。正如他在十一节说，王必因神欢喜，我们也要因神欢喜，因为主恩实在奇妙，不是我们寻找到他，是他来寻找我们。有首诗歌说，妙爱找我，歌词说，主的大慈爱寻找我，我正疲倦可怜的时候，他就显出大能力来环抱我，将我安放在羊群的里面。这种恩典连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唱，他们的歌声还满天的响应。这正如圣经说，有一个人得救，天上的天使都要为此欢喜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安坐在主的前面，在他的面光之中，我们满心的敬畏那一位拯救我们的主，更要天天经历主恩更多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把问题就留在旷野，不再纪念他， 因为神已经带领我们走过旷野，要进到圣所，来经历更多的主恩。
江河宝座能力流到万民，他是光照耀我的生命，敬拜主高举他的生命，
主的灵风吹我碎的灵，他是王，掌管我的心灵。亲爱主，愿你从天降临，一道江河流呀流呀，流到丰盛的生命，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。唱唱呀唱呀，唱到邻里都欢喜，主神灵现在来掌权运行，
主的爱像一道江河，宝座能力流到万民，他是光生命，敬拜主高举他的生命，
主的灵风吹我心，安慰忧伤破碎的灵，他是王掌管我的心灵，亲爱主愿你从天降临，
一道江河流呀流呀，流到丰盛的生命，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。我领歌唱唱呀唱呀，唱到邻里都欢喜，主神灵现在来掌权。
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《一道江河》，演唱的姐妹用心灵来演唱这首歌，唱得十分好，感谢主。虽然至今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神会顾念我们、关怀我们， 但是神却清清楚楚地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一切的忧虑当然是包括了属世的还有属灵的，有时候是个人的，是不便公开的。我们为着生活，为着将来，为着过去，为着我们的忧虑，为着我们的罪，叫我们的心灵承受的重担太多了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喜乐。但无论如何，交给我们的主就对了。所以我们要快快的传福音，让别人也能够有像我们一样的，有这个权利，因着信仰来到主前求，来到宝座前来求。只要求他，我们的神就会听见；只要求他，神就会将我们的忧虑除去。因为我们不要让忧虑压迫我们，主也是一样的，主不愿意我们的无用的忧虑来伤害我们。神要我们把那个忧虑忘记，把它抛弃，就像抛弃一件与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事物一样。神也要帮助我们除去忧虑，而赐给我们力量。所以今天我们若是有忧愁，我们就面对忧虑，面对现实，把它交给主。主说他顾念我们。
诗篇34篇15节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
有一个小女孩非常喜欢看报纸，虽然她什么也看不懂，但是常常都正经八百地拿着报纸来看。有一天她对父亲说，
爸爸，我好想跟耶稣讲话哟，但是他好忙，我打了10通电话，他都在讲话中。
父亲惊讶地问，
哎，你有耶稣的电话号码吗？
小女孩就打开报纸指给爸爸看，原来这是一个圣诞行销广告的电话，在电话号码上面刊有一张耶稣的照片。小女孩只认得耶稣的照片及数目字，所以她以为这就是耶稣的电话号码。
你是否渴望与耶稣聊天呢？他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神，无论你在何时在何地都可以与他亲近。现在你就可以把眼睛闭上，向他倾心吐意。
是的，爱我们的神是让我们允许我们随时都可以来亲近他。正如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，诗人大卫称赞神比我们的生命更美好，希望我们也有这样的认知。好，节目时间到了，主必赐福于您，我们下星期一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